旧约的雅歌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十节。
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德沙，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求你校准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心乱。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激烈山旁，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起劲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丧掉子的。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有六十王后八十妃定，并有无数的童女。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众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福，皇后妃定见了也赞美他。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
好，谢谢。这个我们上一次讲到说，这一位心腹哈，他遭受到这个，就说他神呼召他啊，要跟他一同走修路的十字架的道路，那他也愿意，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神就向他掩面，他失去了神的同在，然后他也遭到这个教会的一些逼迫、误会哈，一些伤害。那可是呢，他仍然是这样子的来诉说神的美丽哈。他这个耶路撒冷的女子就问他说：“为什么你这么受不了失去良人的同在呢？哈，你的良人到底有什么好呢？”他就开始讲，哦，他越讲越兴奋，讲到我的良人是怎么样的好，怎么样的棒哈。然后讲啊，然后那个耶路撒冷的女子就说：“我哪里怎么样可以找到这位神哈？怎么样可以找到这位神的同在？”然后就他们正在对话的当中呢，忽然间神就开始跟他说话。好，那这是从第五章第二节神跟他说话之后呢，就没有再跟他说话，直到这个时候第六章第四节，这个时候才开始神就介入他们的谈话之中，神就开始向这个心腹说话。好，神就开始告诉这个心腹，这些日子你虽然没有感受到我的同在，但是我是怎么样的在欣赏你，你是怎么样的美丽。所以他说我的佳偶啊，他一开始就是讲到说我的佳偶啊，你是这么的美丽。他说你美丽如德沙，这个德沙呢是迦南人的首府，在以色列人攻进入巴勒斯坦之前，德沙是迦南人的首府。那以后呢，以色列人得着德沙以后，后来就成了北国的首府。那这个德沙呢，它的自然景观非常的美，远近驰名啊。所以他说你美丽如德沙，就是说在地上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城市啊。他说你是这样的美哈，那然后他说秀美如耶路撒冷哈。他这里呢形容这个心腹哈，他用三个比喻来形容他的美，一个是讲德沙，一个是讲他秀美哈如耶路撒冷，一个讲到他威武的美丽哈，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那这个耶路撒冷呢，就是这个南国以色列的京城哈，也就是以色列人敬拜的中心，敬拜的地方。那他这里讲到他的这个美呢，可以就是讲到说，因为迦南是指外邦人嘛，那他就指没有信主的人。他意思就是说，你无论在没有信主的人当中，或者在这些敬拜神信主的基督徒当中，你都是这么美，你是美的这样子。然后他说你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就是说他为什么神会看他是这么威武呢？就是他可以在这个被神好像弃绝似的，而且被人也弃绝，可是呢他里面征服了自己的这个天然人的反应，他可以那样子的没有苦毒，没有一句的怨言，他对神这样充满了尊崇，充满了爱慕，那这样子呢，在神的眼中就是威武，威武，awesome， 那还有呢，他意思就是说，你威武的，你是这样的可以得胜，
得胜你自己的那个心，得胜你的魂的自然的反应。他说你就是这么威武，就这里讲到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那个旌旗展开呢，就是指一个军队得胜，他得胜他才会把旌旗展开来这样哈。当军队得胜的时候，他们回来就是凯旋归国哈，然后就是这个挥舞的旌旗，那这样在街上游行哈。那这个旌旗呢，在第二章里面讲到，你以爱为旗，在我以上哈。所以他就是讲到说，这个心腹呢，他这样得胜自己的那种，他没有苦读，没有怨言哈，没有因着受伤而产生的那个，因此就沮丧灰心而远离神都没有哈。那这就是一个得胜，在神的眼中，他说他一个人可是像一支军队一样。然后是挥舞着那个得胜的爱的旌旗，也就是说这个心腹呢，在一切的苦难试炼不容易当中呢，他里面充满着爱，我爱神，我爱耶稣，耶稣是这样的爱我，他就是挥舞着那个爱的旌旗，他不是只是勉强的忍耐接受环境顺服环境，他是里面的，当耶路撒冷的女子在问他说你的良人到底有什么好处，他就禁不住涌出他的美词了，我的良人太好了，他是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我的良人他的领导，他对我一切的带领都是最棒的，他对我身上的旨意计划都不会有错的，虽然现在我感受不到他的同在，虽然我好像是遭到人家的误会逼迫，但是呢，这一定都是我良人的美意，万事都会来为我效力的，是要叫我得益处的。哎呀，我良人他一切的策略都是最棒的，他从来没有错误的，他就是里面涌出对神充满的爱，充满的爱，所以他是一个挥舞的得胜的旌旗，爱的旌旗的，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咬紧牙根的忍耐，所以神说你威武，你威武的像一只那个凯旋归来充满着爱的一个得胜的队伍，充满着这个得胜的旌旗啊。这个就是当他在感受不到神的同在，觉得一直在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神对他的感受。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看见到底什么是神眼中的美丽？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最近常常被圣灵浇灌，而且呢，我最近得着了这个医病的恩膏，那个我手按病人就好了，而且我最近医治释放了多少的人，然后我会向人发预言，我看见多少异象，我们会以为自己这样就好像是个蛮不错的人，比较属灵的，但是神从来没有说这些是美丽。那我们会觉得，哎呀，很有这个感觉，神同在的感觉，我们就会觉得自己美丽。可是当我们觉得，哎呀，怎么神好像不理我，都没有感觉到他的同在，然后呢，环境也都为我不效力，就是人家都好像对我误会，对我都远离我，这样子的逼迫我，我们就会觉得神在苦待我，神你讨厌我，你在拒绝我，我们会觉得是这样。可是不是，神这时候亲自向他说，你好美丽哦。那个德沙跟耶路撒冷是地上的两座城，是京城，都是首府，他说你这么美，美，你美得不得了。那所以这个让我们看见，当我们在不容易的环境底下，里面外面的环境都不容易底下，那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对神充满了爱的信任，仍然那样子的顺服神，仍然照样的服侍别人，仍然敬拜神，在神眼中是极美丽的，极美丽的。所以在这个彼得书信也有这样讲，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12节到14节，请若稍微我们念一下好吧。
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 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好，还有这个第二章的19节20节，
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罚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
好，谢谢。然后接着讲到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蒙召原是为此。好，就是因着你行善，你行神的旨意，可是却在那儿受苦，你顺服神却在那儿受苦。好，那你在那忍受冤屈的苦楚，好，而且你因行善受苦，你还可以这样欢欢喜喜的忍耐。神说你好可爱，你好可爱，这是可喜爱的。好，那真的，我们真的要从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神的眼光，好像我们在很多的事情有正确的反应，否则我们就跟世人没什么两样了，没什么两样。你有里面有神，爱你的神，为你死的神，跟人家没有神的反应都是一样啊，就是环境安逸就快乐，环境平顺快乐，环境不平顺就埋怨，就开始沮丧，都一样嘛，有神跟没神一样嘛。那神他说这个心腹，我们再回到这个雅各哈，神看这个心腹呢，他说神看他这样是美丽，神说他是美丽，那么美丽。奥古斯丁他说，只有从神来的称赞才是真正的称赞，而且才是值得我们去渴望。我们常常喜欢人的称赞，但是从神来的称赞才是真实的，真实的称赞才是可以存到永远的。那我们的神他是一位美丽的神，他极美丽的神，所以呢，他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得着他的美。好，所以当人，所以人被创造以后，就有基本的三个需要，就是要需要感觉自己是美丽的，是被人所喜爱的。好，还有呢，需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好，可是这个亲密的关系是不会有羞耻的，不会带来羞耻感的亲密的关系。好，你第三种需要就是他需要感觉伟大，需要自己感觉自己很好，好，成功伟大。那这个就是这里的几节所说的，在这个第四节呢，就是讲到这个美丽，第五节讲到这个亲密，然后这个第十节讲到这个他的成功，他的伟大，他的好。我们人会渴望自己是一个美丽的，是神把这个渴望放在我们的里面，因为神的美他渴望我们得着他的美，他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我们的。所以你看，我们人很喜欢美，我们看到美的东西就会有一个被吸引，而且也希望自己是很美的，是被喜爱的，是被欣赏的，这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渴望。但是呢，人错误的去面对这些渴望，产生一个错误的处理方式，好，以至于人就带来要为了要使自己美，就开始很厉害的节食啊！我讲的不是进食哈，是很厉害的节食，结果就造成了厌食症，这个叫 eating disorder。好，那还有呢，人渴望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好，一个亲密的关系，以至于就产生了各种不正常的这些性关系，好，这个叫 sexual disorder。那人渴望成功，渴望好，以至于就不择手段的要把别人践踏在脚底下， 然后要使自己是成功的，然后打败别人使我是成功的，好，这个都是人错误的去反应。而神所说的美呢，不是一个你的长相美不美，好，世界上呢有一种叫做相对的美，相对的美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好，那种美在他心中是美的。有一种是绝对的美，那就是神，好，神对我们的宣告，神承认宣告出我们的那个美。那这个美呢，是一个属灵的美，是一个属灵的美，是一个永恒的美丽，是一种绝对的美丽。好，那这个美丽呢，就是指像神那样子的善良，好，他的喜乐，他的圣洁，他充满了光明，好，充满了智慧，好，那这个充满了公义、正直、良善，好，这个美，神说的美是这样子的美。可是人，神把这个渴望美放在我们的里面，可是撒旦常常把人错误的引导，错误的引导，好，就产生很多的毁灭性的欲望。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神造人，神的意思本来是这么好这么美的，可是当人离开，撒旦就把人从神转移到，把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世界，转移到我的身上，好，就开始都是用这个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好，要来得着这个美丽，以至于产生了很多的毁灭性的欲望。好，那你只有来到神的面前，你才会得着，重新的得着神创造我们的那个美。你看那个心腹的美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就是他接受神给他的环境，他用一个顺服的态度来反应，这个就使神在神的眼中看来是这么美，这么美。好，那还有呢，心腹的美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他明白了原来神对我是充满了热情，充满了深情的爱，充满了火热的爱。他不是来应对我的，他是来爱我，他是欣赏我，他在他的眼中看我是美丽的、可爱的。虽然我觉得还这么糟糕的时候，他就已经这样觉得。就是心腹他被开启了，开启了，好，人对他的那个热情，这种开启就会使他觉得美。真的美，这就是我们这些日子讲这一卷雅歌的重要性。好，那我到温哥华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雅歌八月去的时候只讲了前半部嘛，哈，那个 CD 出的前半部。那有一位师母呢，他就买了那个录音带，哈，那个回去。就买这个雅歌录音带回去听听，他说听了两天一夜都没睡觉，他说不舍得睡觉，他就这样一直听一直听，然后就一直流泪，然后就一直得到医治，他就真的做了一个内在医治，就这样边听，他一直一直的从神得到爱，从神得到建造，得到医治。好，那借着雅歌让我们明白我的身份是什么，我的地位是什么，我的价值是什么。很多人被别人的口中的无情的话语就把他的尊贵、他的价值全摧毁，以至于他一生就觉得自己真的是这么糟的没用的人。可是神要借着雅歌建立起我们真实对的存到永恒的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我们的美丽是什么？好，让我们追求这真实的美丽。那神要我们常常感觉到自己是美丽的，知道自己是美丽的。好，为什么？因为神是常常充满着这样的感觉。好，有一句话他讲的说 To feel beautiful is how God feels。 好，神他就是常常感觉到的就是美，他觉得他是美的， 那不是一个骄傲，不是像我们觉得说，你看我好美啊，哈，你看我好 handsome 啊，哈，你看我很英俊潇洒，你看我很聪明啊，不是这种地上的这种，哈，这种你觉得自己很英俊潇洒，你可以真一不小心割了一刀就没有了，美丽就没有了，你个出了个车祸，美丽就没有了，哈，或者呢，只被你的另一半一段时间的贬损，你就再也不觉得美。你可以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很美，被人贬损了就觉得不美，那个不是这个美，聪明也不是人那种，你觉得你看我好聪明啊，这只是第四上的聪明，小学是一个小聪明而已。好，可是这不是，你有认识神的聪明，认识神的真知识、真智慧，这个是个美，是一个极美的。我们的神，他从来不会有挫折感。沮丧，它里面就是充满了光明、良善、公义、正直，所以它毫无黑暗，是那么的圣洁，所以它的感觉常常是感觉到美，美，它里面它常常感受到它的美，所以它看每一个人，它常常是觉得美美。为什么神会那么喜欢我们啊？因为我们就是照着他的形象照的。好，所以他就觉得美，他就觉得美。那我们很需要有这样的开启。一个人，你感觉到自己是美丽的，那个会产生极强大的力量，一个爆炸性的力量，是吧？他所有里面神创造他的那个潜力就可以发挥出来。一个人常常觉得自己是不美的 ，awful 啊，自己觉得是很糟的，好。那你就很容易，人家一个眼光，你马上就觉得他一定也觉得我很糟，然后就开始想起来辩解，我没有那么糟，知道吗？其实是他里面一直觉得自己很糟。当我们觉得自己不美的时候，我们就很多的潜力没办法发挥，然后常常活在很疲累感里面，因为没有那个被爱的那个动力。弟兄姊妹，这个雅歌这一卷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你不要只是用头脑听，你要用你整个情感来听，来接受，让神怎么看你，真实的吸到你的骨头，吸到你的血液，用这样来看我自己，你就开始有莫大的潜力可以发挥，你就不会被人家指正一句话就整个挫败。你就知道，哎呀，人家指正这个话，又是要帮助我更美，对不对？哎呀，真的谢谢你啊，太谢谢你，真的是神借着你要帮助我更美，是不是？你就知道什么是美的，只有神是那么美丽的。当我们在黑暗的光景里面，有一个那样顺服，仍然充满了爱，对神充满了爱，那在神眼中是极美丽的。所以神呢，在这个第四节先讲到他的美丽，第五节就开始又在说到神对他的热情，好，神对他的那个爱意啊，他就讲到说，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这一节圣经呢，是整本圣经一个最伟大的神心中那个爱的宣告。让我们可以明白说，怎么可能这样一位伟大的神，大有能力的神，好，他是在以赛亚书40章讲到，他可以随意的把众星带领出来，好，他可以手一挥海就平息了，好，他可以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在启示录那里讲到，当这位存在永恒的神一踏入这个地球里面，山就要震动，岛就要挪移。那这位大有能力的神，是世上的君王都会害怕的，要躲避他的面的，可畏的神的。可是他怎么会因为这样一个软弱的女子，在这个不容易的环境里面，愿意用爱的眼光来注视神，来敬拜神？神说，你夺了我的心，你叫我的心惊乱。他说，你的眼目，你的眼，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 神不是真的叫你不看我啦，神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就是好像那个情话哈，人家在讲情话的时候，你简直美得叫我受不了啊，他不是叫你说你不要那么美啊，啊啊，就是那种爱的那种情话，你就说啊，求你叫个眼目不看我，你再看我，我简直受不了了，你的眼目使我惊乱，使我的心蹦蹦跳，就是你对我那种专一的注视，你对我在一个不容易环境里面，好像我故意向你掩面不看你，可是你却仍然对我充满了爱的信任，仍然这样子了解我对你的爱，这样的诉说，我没有亏待你，我对你的引导都是美善的。这个神说深深的夺了我的心，叫我心惊乱。那世界上没有一个大的军队，撒旦的权势都没有办法折服神，只有一个基督徒在爱中的顺服，对神那个爱的认识，没有误解神，在不容易苦难环境里面仍然称颂神，那可以叫神惊乱。那个可以从神的身上释放出一个极大的能力，临到你的身上，临到这个地上。就像保罗，他顺服神哈，去到这个马其顿的夫身顺服而去，然后却被打了，全身被打的这样，然后关在监牢里哈。可是，在半夜的时候，他却在那歌颂、唱诗、歌颂、赞美神。像这种对神的爱认识，好，被叫神的心惊乱，这地就开始震动，开始震动，锁链就脱掉了，没有什么可以再捆绑人。因着一个心腹的对神的这样子的认识，好，对神的这个爱，连整个监牢都打开了，释放出何等大的能力了。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在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六节那里讲到说，耶和华呢喜爱我们认识他，过于我们献上燔祭，神他渴望我们来认识他，就是你对他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一个爱的信任，你不会因着环境就开始又来误解神，你仍然这样忠心的爱他。好，那神说这样的人会夺他的心，夺他的心。我知道有一位姊妹，她是很爱主哈，服侍神，他们夫妻都在服侍神。可是她怀孕第一胎哈，那生出那个孩子来，生出那个婴孩来，就晚上她睡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就去压到了那个孩子，反正那个或者是棉被闷住了那个孩子，那个孩子就死掉，就死掉。那他们夫妻呢，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一句怨言，神啊，我这样侍奉你，你怎么这样对待我？他们仍然这样继续的在服侍神，也没有一滴的愁容，没有一滴 的怨叹，都没有，仍然知道主赏赐的是你，收取的也是你。那个就是对神一个真实的爱，真实的认识。结果神后来又给他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又乖巧，又乖巧又聪明，后来都长大成为很爱主服侍主的，神没有亏待他们。所以神他要我们对他有一个真实这样子的认识，真实这样的认识。当一个人对神有这样真实的爱跟认识的时候，他就开始威武起来，就开始威武起来。所以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属灵征战的中心就是你要一直保持对神那个起初的爱，遵守第一条诫命。在哥林多后书，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11章第3节，
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嘴大诱惑了夏娃一样。
好， 谢谢。好，就是当这个蛇用诡诈，撒旦用诡诈诱惑了夏娃，失去了纯一清洁的心，然后整个罪恶就开始进入，就一连串的就开始一直失败。所以所有属灵的征战最中心点，撒旦一直要攻的一点，就是人失去了对神纯一清洁的心，纯一清洁的爱。他用各样的方法，无论借着逼迫苦难，无论借着祝福，无论借着美色爱情，只要使你失去了对神纯一清洁的心，或者借着成功，借着属灵 的祝福，各样的祝福，只要你失去了对神纯一清洁的心，失去了向着他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来爱他，你就开始一直失败，撒旦就得胜了，知道吗？所以为什么属灵征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回到基督的身上，回到基督的身上，专一的爱他，你就得胜了。那这个得胜的凯旋，他这么威武，就是因为他整个军队回来的时候是摇着那个爱的旌旗，他经过了试炼，经过了苦难，但是一点都不失去对神的热爱。他在第五章十到十六节那里，他一直诉说他的良人怎么好，怎么美，怎么充满了智慧，好，所做的一切尽美尽善。这个就是他那么威武，他那么威武。所以一个人呢，在完全没有感觉，就是说没有感觉到神的同在、神的祝福、神的高牧，还有呢，也不知道原因的情况下，他仍然忠心的持守对神的信心，仍然那样子的爱神。得胜自己的那个魂的反应，好，这个对神充满了吸引力，非常的叫神心动，好，这个就是神说，我的心被你夺了，好，求你调转眼目，不要看我，好，就好像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讲的，有些人到了天上，神会说，哎呀。你哈、哦，我口渴你就给我喝哈、哦，我饿了你就给我吃，我在监狱里你就来看我哈、哦。他说没有啊，神啊，我哪里有啊？好、哦，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说我做这些事神都在看，而且我做这些事我就是只是在爱神里面去做，我根本没有什么感觉特别需要神的报答或什么。这个就是会夺神的心。如果我们所做的服侍或什么都好像一个交换啊，我服侍你啊，你就应该祝福我啊，怎么会让这个事临到我的身上呢？或什么呢？那我们就是一个小 baby， 就是一个小婴孩，一直没有长大成熟。神渴望我们对他有一个真实的认识，我喜悦你们来认识我，认识我，好，而比你来献祭给我，会叫神更喜悦。神要我们对他有一个真实的这样子的认识。好，那这个讲到说，神对他说，你调转眼目，不要看我哈，好，你叫我惊，你使我的心惊乱哈，你的眼目使我惊乱哈，这个我。这个就好像什么，好像那个摩西哈，神也有对摩西，神摩西也有得到这样的恩宠哈，在这个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哈，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第十节那里哈，神对摩西说哈，你且由着我，哈，你且由着我，好像神要做什么事哈，就说，哎，摩西你不要拉我啦，我要来管教这一群百姓哈，就是摩西。的祷告，摩西对神就是有一个抓住神的心的那个力量，所以神要做什么呢？神需要说，摩西让我去做这个事好了，啊，你且由着我，不要这样一直抓着我，我去管教他们。摩西说不行，神你不行管教的，你这样会让他们觉得说，你把他们带出来就只是为了毁掉他们，杀了他们。 神还是听了他，是吧？这弟兄姊妹，一个心腹，为什么我们平常对神的顺服、对神的爱，那个会得着你在神心中很大的权柄、很高的地位，就是这个意思。接着呢，神就说：“哦，神又接着形容他，他的头发、他的牙齿，还有他的这个两太阳。哦”那这个这个就是在前面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哈、哦，形容的完全一样。好、哦，那为什么这里还要再形容一次呢？好、哦，就是那个头发就讲到，就这里就是讲到他第四章那个地方，就是神对他的预言。也就是那个时候呢，他只是有一点点的种子，一点点的萌芽，有一点点向着神的尾声。好，可是神常常从起初看到末了，所以他有一点点的政府，一点的尾声，神就已经说：哇，你的头发像什么？你对我是这样的尾声哈啊！你啊，他的话语只是有一点点在约束神，就说：哦，你的话语怎么样的好啊啊啊！神就开始一直预言他。可是真实的成就是在第六章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他真的成熟了，他真的神对他的预言，他真的是长出，这里就是讲到说你有一个对神成熟的尾声，还有你在话语上是那么成熟，还有你的情感，你向着神的情感是那样的成熟，就是在讲这三方面。那这个呢也让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不是主哈，我真的看见好多弟兄姊妹，有时候神界的某位先知对某个弟兄姊妹的发预言哈，那有的就觉得啊太离谱了，我哪是这样子啊，他根本就不认识我，把我讲得这么好。不是的，是神爱的眼光，他就是看你这里现在有一点点的种子，他就把你讲得这么好，就是说我会把你做成到这样完全的地步，这样成熟的地步。所以你应该是听了，仔细听了，然后为这个来祷告。也就是说那个是神要做成的，他在你身上的期许，他会做成的。你应该充满了信心来说：哦，主啊，谢谢你，你真的把我像尊贵人一样对待。哦，主啊，谢谢你。哦，主啊，是的，是的，我其实很没有爱心。主啊，你要更多把爱充满我，让我更多的去爱，更多的去给。哦，你要这样祷告，而不是说哦，好像另外有一种人的反应，就真的把这个就当成说，对，你看人说我是列国的先知哈，我会到列国去哈。不是，你现在是小萝卜头一个而已。你知道人家一讲，就是有一种人听的是一直听不进人家对他的这个很那个赞美的话，哪有就不听了，不信了。好，觉得我像小萝卜头，什么列国的先知，什么要到列国去祷告，哪有可能？就不管了，完全丢到脑后去，这是不对的。另外一种不对的反应呢，就是他一听了。有些比较有自大狂一点的，就一听了就觉得，哎呀，我现在真的是三八底了，我现在真的是某号人物了，啊，我现在是列国的先知，你们还要我当招待啊？好，所以我哪里还需要什么祷告训练班嘛？哈，我现在已经是列国的先知了，哎，这个都错误的，好，就是神。常常对我们的预言是他要把我们做成到这样，你要去真的去为这些来祷告，相信神主是的，你一定要把我做成这样，带着一个谦卑还有被爱，那么深的被爱，觉得神啊，你看我为尊为宝，虽然我只是那么软弱的一条虫，你却看我为尊为宝，你要把我做成这样子，你要这样来用我，你要懂得神的这个心意。好，那在我们神爱的眼光就是这样，像我们有一位姊妹哈，那个我们的一个代表同工哈，一为他祷告就看到一个意象，就说你哦，你其实是一条那个很高贵的那个很高贵的织锦花，很高贵的织锦花，可是你却把自己看成是一个 一两块钱的地摊货，知道吗？就说神要把它做成的生命是一个非常精致的高贵的织锦画，是可以那么彰显出神的美丽来。可是呢，他因为被先生贬损啊，长期多年的贬损，他已经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地摊货，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只要还能够存活来聚会，有神的同在就已经够好了。不是，神要用他，神要用他是一个织锦画，要发出神的美丽来。那这就是神的这个爱的眼光。那在这个第五节到这个第七节呢，就是心腹经过苦难的试炼，神对他的预言就开始做成了，做成他的情感，他的话语，他向着神的尾声是一个成熟的成熟。那我们就会想说，所以呢我们要到达成熟的地步是一定要经过苦难的，一定要经过试炼的。在这个使徒行传14章23节，这里讲到说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苦难，你一定要经过这些的。那也就是说十字架的雕塑是不可少的，是不可少的。有些人只喜欢一直有先知对我发预言，然后每次在先知的预言下就很陶醉，然后就觉得那个本来很沮丧的就最近比较不沮丧，最近走路都不一样，抬头挺胸的，然后呢隔一阵子又在沮丧，然后又在希望哪个先知在为我发预言。不对，你这样每一次就好像吸鸦片烟上瘾一样。你一定要对你发的预言，你要开始往这个来祷告，成为你的情感，在你的情感里面来接受神真的看我是尊贵的，神在我身上真的是有美好的旨意，有崇高的计划，来祷告，然后我愿意接受环境的熬炼。不要只是说我希望被神重用，你要被神重用，你一定要经过这么多这么多的这个苦难的熬炼的。你看哪一个王他哪一个武功高强的，他不是经过苦难跟操练呢？一定要的嘛。那很多人就只喜欢好的甜的都要十字架不要，苦难的试炼都不要，正是这个才能够使你做王。神对你那么崇高的旨意是要经过这些十字架的苦练，让你的意志向着神是那样的坚定，对神有一个真实的认识，真实的信心，不凭感觉的认识和信心。好，那接着呢第八节，接着神就又对他说，有60王后80妃嫔，有无数的童女，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就是说这个所罗门呢，他的皇宫里面有王后，有妃嫔，有童女，每一个这些人都享有特权，都是跟所罗门有一些关系，有一些机密的关系，是他的妻子，但是呢没有一个像这个苏拉密女一样，他是所罗门说只有这一个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也就是说他是特别不一样的，他是跟所罗门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他的特权是最高的。那神用这个来预表我们跟神之间，我们跟神之间，神给我们有各方面的这个因着我们跟他的关系而有不同的一些特权产生，但是只有心腹是跟神一个最亲密的爱的关系，以至于他的特权是特别的，就像保罗，就像摩西。那你看神需要这样子跟摩西说，你且由着我，你且由着我，可是摩西一祷告，结果神还是由着摩西。你知道这个就是这种特权，这种特权是从跟他的关系而产生的。好多人很喜欢 好像我来前面请这个讲人为我分恩高分恩高分恩高，然后我就哇，这个我就有什么恩赐，我有什么恩高，但是那个只是恩赐而已，那个只是服侍别人而已。整个你在神祷告的权柄、能力、果效，都在乎你跟神的亲密关系。所以不要常常羡慕那个 instant 立即可以得着的关系，一定是要慢慢培育的关系，特别是在苦难中见真情，对不对？就是当你在苦难的环境里面，就可以看见你对神的真情。神不会被你骗的，你不需要去哄他，他要得着是你对他的一颗真情，就是我不管遭遇什么事，神，我永远爱你，我对你永远委身，我永远要来敬拜你。所以每一次我们来聚会的时候，可能你刚被lay off 哈，刚被这个解聘解雇哈啊，这个或者刚家里遭到一个很这个很大的危难，可是你来到这里，你不是就想坐在那，不是，我就开始跳舞起来赞美神。也许我现在正有一个很不舒服，身体很不舒服，很痛苦，一个很重的疾病在身上，可是我就起来跳舞，起来敬拜他，这个叫做患难中的真情。就说神，你永远配得我敬拜，你永远配得我赞美，我因你而欢呼喜乐。那这个对神才是一个成熟的尾声，成熟的感情。而不是总是在我的里面。好，那有一位姊妹呢，她就是因为来参加我们特会，她也听内在生活的录音带，那她自己操练很得着，好，所以她就在教会里面就开始带这个内在生活的小组啊，这样哈，然后就带大家赞美啊。那他们是一个很保守的教会，所以教会有一些长子呢就很不高兴，就把他就是跟他讲禁止他好在听录音带啊，在带这个内在生活小组好，那他就说不行，我这个是真的是神的心意哈，我真的得着很多，他带的那些人也得着，那结果他就说，那你如果这样你就出去，就叫他离开教会，就把他赶出教会，不许他再来教会。那结果他就被赶出教会，那当然心里很难过这样子哈，可是呢他就是还是再到神的面前，主啊，我还是要为这些来感谢赞美你哈，再来祝福他们哈，然后他就去了另外一个教会哈，他就变成去一个美国人的教会哈，那他不是在这个地方，他在东西部那个地方，那他就去美国人的教会，那在那个教会呢，哇，神就借着他开始祝福他们，因为他在那个教会，他就每次敬拜，他就在那尽情的跳舞啊，尽情的敬拜神。哇，结果人家就说，是哪来的一个中国女孩子这样的敬拜神呢？哈，结果他这样一直尽情的敬拜神，圣灵的水流就一直高涨，一直高涨。后来教会就开始越来越多人跳舞敬拜神，在整个教会大家都这样跳舞的，在很释放的在敬拜神。好，然后呢，教会就开始有祷告，他就开始带领这个祷告，他们就用他，虽然他说他的英文不太好，可是既然他就用他的这样的英文，很有限的英文，就开始带了，后来有三组的祷告会，真的神就借着他去祝福了那个美国人的教会。好，那他祝福那个美国人教会，结果后来呢，那个赶走他的那些长子呢，自己后来也觉得很不对，不应该对他这样。好，那结果他们自己呢，后来也不知道什么事，他们也把牧师赶走了。好，然后后来呢，这些人自己也离开了，这样。好，那结果呢，神又要他再回去，再去带他们。好，又带他们，结果他们就非常的得着。好，那他就觉得他非常的感谢神哈，他说他真的是因着听这个内在生活的录音带哈，感谢主，使他呢知道说，所有临到我的真的是为我效力，好，里面没有苦毒，好， 而是用祝福一直来维持他们祝福。那结果他说他现在回想过去哈，他觉得每一步都是神的爱的带领，爱的化妆的祝福。好，借着这些呢，又更装备他。好，他就觉得说，他说真的十字架的道路是越走越光明。好，他说以前呢，以前老是会觉得很苦，那时候会觉得有时候以前会觉得很苦的时候，是因为总是我，他说一直我，都是那个我，那个老我在苦。好，那他说当我越追求主，就觉得这个己都算不得什么，我只要顺服神，每一个环境都神带领，我就为着每一个环境感谢赞美神啊。那结果神就借着每一个环境都来祝福我。好，他说而且呢，当我被逼迫的时候，他说神的同在好强哦。好，那时候我被教会赶出来的时候，他说神就跟他讲说，你要孤单一阵子。好，就像我被卖的时候，我的门徒也跑掉了。好，那样子的孤单。好，那他就说他其实在遭到这一些对待的时候呢，其实神的那个爱那个祝福真的是很大。而现在呢，他现在后来主就带领他啊、他的先生啊、就这个找工作就找到这个地方来啊、那找到这个地方来呢，他就想说啊，神啊，我晚一年再去齁，我现在这里还要做一些事齁。神说你晚一年，你不知道你会失去多少的造就。哦，他就说哦，好，他就赶快搬家齁，他就政府的赶快搬家搬过来齁。结果他好快，主就让他什么都好顺利齁，然后就搬过来。结果他说他才搬来这样齁，到现在才几个月。他说他得到好多，他说顺服神实在好好哦。要是我没有顺服神，我真的我这几个月我真的得到太多了，我长进了好多。而且呢，神真的那过去的日子对我的栽培造就，现在呢，无论在小家里面他们要我服侍什么，我就可以服侍什么啊。有时去青少年又可以服侍他们，就说真的，他说心腹就是这样子，好、啊，就是。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神要我服侍什么我就服侍什么。好，就是虽然好像也没什么恩赐，好，可是呢却神交给我们的我凡事都可以做，好，无论走到哪都可以祝福别人，都可以服侍别人。那我真的我跟这个姊妹交通，我就发现她改变好多。他以前他觉得说神啊，我只要东夏另外来两次就已经很好了。好，结果呢神大概搬家的时候，他想说没关系，我只要东夏另外两次去就好了。神告诉他说，你要晚一年，你会失去太多的祝福和造就。他就赶快顺服。他说真的还好，顺服神，实在顺服神太好了。神就说，这个60王后80妃嫔无数的童女都跟神有关系，好，都跟神有爱的关系，但是。只有这一位心腹，这一位亲了，他说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啊、这个完全呢就是指成熟的意思，就说神在末后的日子，他真的会把他的教会要做到一个地步，在爱里是那样的成熟，特别是在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还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人，这方面神会把我们做到那样的完全，那样的成熟。然后呢，第十节哈，这里讲到说，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好，这一句话呢，是圣灵来讲的。好，那圣灵呢，每一次在这个心腹整个被神制作。渐渐成熟的过程当中，每一次在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关键的时刻呢，圣灵就开始说看呐、啊，也就是说神在做这个心腹，在制作这个心腹，可是每到一个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很大的长进、圣灵做到一个很大的长进的时候，圣灵就要人注意说看呐、啊，在哪里呢？在第三章、第三章第六节，还有这个地方第六章第十节，还有第八章第五节、
那圣灵呢，就是有三次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都是这样宣告，就是要人来注意看，注意看神怎么样坐在这个心腹身上，也就是要人产生渴慕，也起来追求，起来效仿。那这里讲到说这个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它其实的意思就是说那向外发出光芒如晨光在地平线上出现，然后逐渐的一直越来越光芒越来越强，一直到如日正当中如烈日放光的，这个是谁呢？他就是要人家去注意这样。那这个晨光向晨光发现呢，就是指到这个他个人的属灵的得胜。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就讲到心腹的那个在他身上是他的这个荣耀，荣耀是越来越大。第一个是讲到这个晨光，他的荣耀像那个晨光，这个晨光呢就是指他个人的得胜，好像在一个黑暗的环境里面他可以在个人属灵上的得胜。那然后呢第二个是讲到他的像月亮，这个第一个就是讲到他可以征服自己的心，那第二个呢就是讲到它像这个美丽如月亮，我们知道月亮是不发光的，它是这个反映太阳的光，那这个光都是从神来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月亮就是在黑夜出现的，黑夜放光的，那这个就是讲到说这个心腹呢他不但第一个晨光他可以得胜自己个人的心，征服自己的心，那接着呢他还可以产生一个福音的大能，在这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呢，他可以像月亮一样那样的在黑暗的世界，堕落黑暗的世界里面发出光来，所以这个就讲到他的美丽如月亮。那我们知道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那里讲到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像什么呢，好像明光照耀，我们显得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这个世界是充满了黑暗，可是神不只是让我们个人得胜我自己里面的黑暗，他要我们也像这个明光照耀，在办公室在你的家中的生活能够这样子的去发出光来，在你的办公室众人都在唉声叹气，你却可以像月亮一样那样的喜乐，那样的放光，在别人都在这个劳苦愁烦的时候，你却一直充满了笑脸，还可以成为别人的安慰。这个月光呢就是代表神的救赎之光，他在黑暗的世代他可以这样发出光来。然后接着呢就讲到说他像那个皎洁如日头，那这个皎洁如日头呢就是讲到将来他会在永恒之城里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启示录那里讲到说将来的那座天城呢，那个只有羔羊是城的灯，不用日月光照，是羔羊的光在那里光照，像日头一样光照。那还有这个启示录十二章那里讲到说那个妇人身披日头就生出男孩子，那个也是讲到教会，教会身披日头。还有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三节，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三节讲到说一人在他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当我们现在好像一个晨光在每天的一些不容易的事上得胜我们的沮丧灰心，得胜我们的闷闷不乐，那个就是晨光已经在我们身上一直出现了，渐渐的呢我们在办公室我们也这样像月亮一样发出光来，那以后呢这个光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一个在将来我们在永恒里面神是这个晨的灯，是晨的光，但是心腹呢心腹也是跟这个羔羊一样，在启示录那里讲到那座城是用心腹的名字来命名的，对不对？
天使在这个约翰到那看那座城啊，他说那座城又称为什么？羔羊的妻嘛，对不对？好，就讲到是用心腹的名字来命那一座城的，所以心腹在那一座城里面，就是他也是反照出这个羔羊的那个光，像日头一样，好那样的明亮。所以在这个箴言第四章十八节也是讲到，一人的路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直到日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说今天在地上，我们里面思想里面，我们的情感里面，不要有一点的黑暗，多么重要？因为我们必须一直脱离那个黑暗，那个神的大光在我们身上要一直的上升，一直的上升，直到日午，像太阳一样发出光来。好，那神借着这些不容易的环境，正是要除掉我们的那些黑暗。然后呢，他就说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好，你看这一节圣经第十节哈，跟第四节都有这个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好，但是呢，第四节呢是讲到两座城，它美丽的像两座城。好，那然后呢，以至于那么威武，好，那么得胜。所以这个是讲到他地上的得胜，好，第四节讲到他地上的，但第十节呢，就是讲到他讲的都是天上的，都是讲月亮啊、太阳啊、晨光啊，哈，那都是讲到天上的，是讲到一个天上的万象，好，是讲到一个在圣灵里面，神要带领教会，带领心腹，进入一个永恒的得胜，好，永远的得胜。所以这里的威武哈，你知道这个威武 often 哈，在希伯来文，它跟一个字是同样一个字，叫 terrifying， 好，就是令人畏惧，是同一个字。希伯来文两个字是同一个字，好，也就是说，心腹呢，它这样的充满了神的荣光，充满了神的荣光，然后大到一个地步哈，就说它可以这个。所有的黑暗权势都会畏惧他，他那么威武，所有的黑暗权势都会畏惧他。而心腹最大的荣耀，莫过于使黑暗权势畏惧。这样子呢，这些使我们明白，我们今天讲到心腹，都不是只是在一个甜蜜的感觉里面，一个美好感觉里面，也不是只是在跟神的一个亲密的相交里面，那个相交要使我们光明而且威武得胜，要使黑暗的权势看到我们，看到教会他会害怕。这也是使徒行传当时信徒就是这样，对不对？使徒行传当时真的到大大兴旺的时候，那时候他说什么，这个百姓都害怕他们，有一点不太敢靠近，很害怕他们，他们身上也没有武器，为什么？一个神圣的荣耀，神的大能，教会应该这样，应该是这样威武的，不是软弱的，不是充满尊敬嫉妒的，教会不是贫穷的，常常需要人家关怀我一点，常常需要人家爱我一下，教会应该是这样威武发出光来的。那这个心腹呢，他就是因为他胜过自己的罪，所以他可以发出这样的荣耀来。他在不但胜过自己的罪，而且在被试炼，在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他一直充满了对神的爱，对神的敬拜，以至于呢，他现在可以成为神手中的武器，可以胜过黑暗的权势。好，那今天呢，我们讲这一段圣经哈，我们最后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节，请罗莎为我们念。
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好，弟兄姊妹，我盼望借着今天的这一段经文， 我们可以明白教会在神心中是多么高的地位，多么重要的地位。这位神的儿子为着教会，他愿意来忍受父神的对罪的刑罚，为了要来洁净教会，要把教会制作成无瑕疵无玷污的心腹。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我们，是你，是我，是我们这些充满着神的同在的。我们很需要知道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身份。如果我真知道原来神整个的计划，他整个的心意，从创世一直到末了，他整个的计划整个的心意都在心腹的身上，就是为了要得到教会。所以他说要借着教会呢，叫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的智慧。而且呢，在彼得书信那里还讲说，天使也愿意详细的查考这件事。就是哇，怎么这样一个堕落的罪人，他们没有完全圣母神，以至于堕落了，如今他们现在会变得这么荣耀，这么这样子绝对的跟随神，而且身上充满神的大光，仇敌看见他都害怕，连天使也详细的要查考这件事。他们不知道神在做什么，怎么这位神的儿子要到地上去，还被别人这样，他不知道要做什么。到后来他会明白，哇，到了启示录那个地方，他发现哇，真的借着这位耶稣基督到地上去，然后受死、然后复活，然后升天，然后赐下圣灵来，然后接着赢得心腹，这么自私的软弱的这些人现在变得那样子的不爱惜自己的性命，那样火热的爱神自己，那样的没有黑暗，充满了神的荣光。哇，天使都惊讶惊叹。那你看见哈，这个在第二章十七节哈，第二章十七节这里心腹呢，他说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哈。然后第四章第六节哈，他也说我要往末药山和乳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好，就说这时候心腹他都知道他还有黑暗。好，你看心腹哈，他就是不会像我们有的这个自大狂啦、或什么哈，在第四章一开始神对他这样预言说你这么美啊什么什么哈，他就知道说哎呀我还不够好，我知道我还有黑暗，所以我要往末药山，就是我要接受十字架，我要接受十字架的炼净，我愿意飞起十字架来跟随神。随风啊，你来吧你来吧，你炼掉我这些黑暗。好，那真的神垂听他的祷告，好，就借着收回他的同在，然后又遭到逼迫、误解、诽谤、被人伤害、可是呢他仍然这样的敬拜神，结果呢他的黑影被炼掉。我想那些黑影可能是我们的自私自爱自觉，就一直炼掉一直做掉、以至于到这个第十节的时候，这个圣灵就说你们看这是谁，你看这样子的发出光芒来，像晨光，像美丽的像月亮，皎洁的像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这个是谁，你们看。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的路程一定会要经过十字架，只有当你还是 baby 婴孩的时候，总是娇惯，总是被爱被关怀，但渐渐应该开始，我要往末药山，我要往乳香冈，甘心乐意的要，不是永远都停留在我要浇灌，我要被爱，我要被欣赏，不是，渐渐主动的要去接受十字架的这个经历。那神也垂听了，有些人是祷告归祷告，但是真的神垂听的时候，他就又开始苦读了。 但是你祷告神垂听的时候，这个心腹他莫名其妙，他真的不知为什么，怎么我顺服了神会这样对待我，他不知道为什么，可是不影响他对神的爱，他仍然一直想念着神爱，他思爱成病。他在这时候不是想到说什么时候我可以脱离这个十字架的熬炼啊，脱离这些误会诽谤，不是，他只是我思爱成病，他就是一直渴慕神，然后他就继续的一直诉说神，诉说神，一直的敬拜神，就这样子，结果他身上的黑影就被炼掉了。所以十字架苦难这些都要炼掉我们的黑影，是对我们莫大的祝福。就是那些黑影常常使我们受苦，就是那些黑影使我们没有办法威武，没有办法荣耀，而神借着这些让我们谦卑，让我们下来，让我们真的弃绝这个己，己的骄傲，己的爱面子、啊、自私自爱、啊、己的自觉，自觉好强，都一直脱离这些，进入一个真实的荣耀里面，这是一个真实的喜乐，真实的荣耀。所以心腹这个超凡的美丽，神最后用天上的万象来形容他这个超凡的美丽。所以求主借着这一段圣经呢，让我们真的说，主啊，我愿意成为这样一个燃烧的心腹，是被你的爱所燃烧的，无论遭到什么环境，主啊，我要一直来歌颂你，我要来赞美你，我要来敬拜你，我要照样欢喜快乐的来服侍你、啊、那这一切的环境都要为我们效力，叫我们可以那样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而不要像有些人好像在遭到一些误会诽谤、啊、一些逼迫，就再也不服侍神了啊，我从此再也不服侍了啊，我这样不服侍都不会有这一些，不是的，我仍然火热的要来侍奉他，你就发现你的黑影会一直脱掉，而且在神眼中你就是极美丽的，神说你这样的美丽会叫我的心惊光。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燃烧心腹，就是这个这里第六章所讲的这个心腹。
我也没多关心，我们瞬间变成。